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汤加纳巴洛发生巨大的海底火山爆发后，汤加政府星期二证实有三人死亡，这个是该政府首次更新官方数字。汤加政府还说，外围小岛芒果岛的所有住宅都被摧毁，据报道有50人生活在这座小岛。目前确认罹难的是现年50岁的英国籍女性葛洛佛，遗体在星期一被沉获，其他两名罹难者仍待查证。据路透社报道，这场火山爆发威力强大，并在太平洋引发海啸，环太平洋各国纷纷发布海啸警报，汤加对外通讯线路需几个礼拜才能够修复，整体受损尚不明朗。汤加王国由176座岛聚组成，其中36座有人居住，人口数目约为104494人。近日南非的研究人员发现 Omicron 变种在该国的感染率已经急剧下降，没有再出现继续攀升的情况。八个礼拜前 Omicron 在南非首次被发现，因为它的高度传染的特性，当时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整个国家。自此南非经受住了第四波新冠疫情的考验，和其他三波不同的是，这一波几乎没有对人们的生活造成干扰，医院没有出现拥挤的住院情况。作为美国最早发现 Omicron 变种之一的纽约市，目前已经出现感染率下降的趋势。专家认为结合南非的经历，这个有可能对美国来说是一个好消息。由于担心美俄地缘政治竞争而带来的供应链影响，原油价格近期上升迅速，目前已升至2014年页岩油崩盘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原油的主要等级西德州中质原油的期货星期二上午上升 1.7%， 至每桶 85.2 美元。如果最终成交价在每桶 84.65 美元以上，这样这个将是自2014年10月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不单止是原油期货在上升，在实物石油市场，贸易商和炼油商亦在抢购石油，亦出现了价格上升的情况。为了缓解通货膨胀而带来的汽油价格上升，拜登总统去年从战略储备中释放了原油。根据 AAA 的数据，全国汽油价格平均是每加仑 3.314 美元，高过一年前的 2.386 美元。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报道，根据知情人士的消息，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正在调查一家中企对美国飞机制造商 Icon Aircraft 的投资。这家中企被指控将 Icon 的技术转移到中国，受到审查的是中共政府支持的上海浦东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是加州 Icon 公司占近 47% 的最大股份。据报道，一些美国股东指责浦科投资掏空了 Icon 公司，并将其的技术转移到中国，而这些技术可能具有军事用途价值。美国股东在2021年6月在特拉华州对浦科投资提出诉讼，寻求阻止浦科投资将 Icon 的技术占为己有。1月18号太平洋时间下午4:04，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将发射49颗星链卫星进入低空轨道，这个是新年以来猎鹰9号火箭的第三次发射任务。从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基地发射升空15分钟后，49颗星链卫星将抵达地球低空轨道，而猎鹰9号火箭的助推器将再次被回收，降落在大西洋的回收船上，以备下次再用。马斯克说，这些卫星新增了激光通讯功能，帮助这些卫星在轨道上互相之间直接通讯，减少所需要的地面通讯站的数量，而地面通讯站成本比较高。白宫礼拜二推出了美国公民免费订购 COVID-19 居家检测试剂盒的网站，比原计划提前了一日。这个网站处在 beta 测试阶段，在这个礼拜三早上正式启动之前已有限能力运转，每个地址最多可以领取四份免费检测，网址是 covidtest.gov， 民众只需输入姓名、地址等基本信息就可以领取检测，无需提供信用卡信息。政府单位亦将开通一组电话号码服务那些无法上网的民众。 落单的居家快速检测盒一般会在7到12日内抵达，这个亦都意味着民众如果在19号礼拜三落单，最快亦要等到1月底才能够拿到测试盒。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五计划在日内瓦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他将敦促俄罗斯立即采取步骤缓和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的紧张局势。布林肯这个礼拜将前往乌克兰与该国总统会谈，人们继续担心俄罗斯正计划入侵邻国乌克兰。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边境集结了大约10万军队，引起了有关莫斯科正是计划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担忧。美国国务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我们现在处于俄罗斯随时都可能对乌克兰发动攻击的阶段。这位官员补充说，如果莫斯科确实决定对乌克兰采取进一步的军事侵略，美国将继续为不同的结果做准备。喇叭二，多伦多大学研究小组公民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发现，北京冬奥会要求所有参与者都必须使用手机应用程序我的2022，声称用于监测与会者的健康状况，但是这个官方软件的安全漏洞或导致个人数据泄漏。研究人员指出，该应用程序无对消息传输功能进行正确加密，这个意味着任何操作 WiFi 热点的人都可以监控软件用户的通讯。他们表示，这一类漏洞经常出现在中国公司开发的应用程序中。研究员亦都指出，他们在 Android 版本的应用程序中发现了大约2400个类似政治敏感字的列表，中文敏感词包括习近平、六四事件、中共邪恶以及与法轮功相关的词汇等。这个应用程序由中共的国有金融科技投资公司研发，外界对这个软件的安全性抱有很大疑虑。喇叭二，电信公司 AT&T 和 Verizon 决定将推迟启动一些机场附近的 5G 无线服务。此前美国几家最大的航空公司表示，该服务将干扰飞机技术，并造成大规模的航班中断。拜登政府亦试图促成电信公司与航空公司就计划于礼拜三推出的新 5G 服务达成和解。航空公司希望在机场跑道2英里的范围内禁止使用这项新服务。AT&T 表示将推迟在一些机场跑道周围启用新的手机信号塔，但没有透露具体数量。Verizon 亦都表示将推出他们的 5G 网络，但自愿决定在机场周围限制我们的 5G 网络。Verizon 同时亦都指责了航空公司和联邦航空局，称他们未能够完全解决在机场周围的导航 5G 问题。北京卫生当局近日称，1月15号被检出感染新冠病毒的一名患者自称曾经接触一个来自加拿大的国际邮件，之后检疫人员在邮件内检测出 Omicron 变异株新冠病毒。有关官员17号在北京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说，不排除境外物品将病毒带入中国的可能。对此，加拿大卫生官员回应说，新冠病毒通过国际邮件传播的可能性很低。加拿大保守党领导人奥图尔称，中国的有关讲法很可笑。加拿大一些学者就说，中国指称来自加拿大的邮件携带新冠病毒，并敦促中国民众减少国际邮购活动，这个可能和中国与加拿大关系一直紧张有关。根据保险经纪公司 Willis Towers Watson 的一项调查，美国雇主预计在2020年为员工平均加薪 3.4%。 根据去年10月至11月对1004家公司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劳动力竞争和高通胀的情况下，预计工资增长将快过前两年的实际加薪。美国的职位空缺接近历史新高，在去年11月有450万劳工辞职，这一现象被称为大辞职。在劳动力需求旺盛的情况下，雇主提高了工资以吸引和留住员工。大约 74% 的公司将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作为增加加薪预算的原因。总体而言，32%的公司在短短几个月内提高了薪资预期。 在去年6月，受访者预计今年劳工工资将平均增加 3%， 而在2021年受访者平均为员工加薪 2.8%。 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塔利班副发言人比拉尔·卡里米近期表示，该组织希望改革同组织分散在阿富汗各地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小队，正式组建一个自杀炸弹部队。印度斯坦时报引述消息指，这支部队是用来针对分配给前阿富汗政府的安全部队实施自杀式袭击。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称，该部队总人数可能达到10,000人，将成为部队的一部分，归国防部领导，并用于特种作战。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主席沙哈尔扎德·阿克巴尔称，这一消息可怕同骇人听闻。之前20年的战争中，阿富汗经常使用自杀式炸弹袭击美军和阿富汗政府军。日本和法国将在20日举行部长级2+2安全会谈，两国的外交国防部长将就加强印太地区安全合作展开磋商。共同社指出，该会议的背景是中共崛起所引发的国际担忧。日本外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岸信夫与法国外长勒德里安、防长帕利都将出席。这一次将是两国第6次召开这一类的安全会谈。自2014年第一届会议以来，两国通常轮流主办这一类会谈。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越来越频繁宣示武力并加强其领土主张，日本一直在推进与西方各国的防务合作。这个月较早时，日本和澳洲签署了一份名为互惠准入协议的条约。报道称，法国亦希望与日本启动类似谈判，以便为联合训练和救灾行动放宽对武器和物资运输的限制。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将在这个礼拜四审议得到两党议员支持的开放应用市场法案。该法案旨在限制一些对市场控制过度的公司的应用商店，其中包括苹果公司和谷歌。共和党人布莱克本话，我们将进一步阻止大型科技公司控制应用市场，他们以牺牲创新型初创企业为代价，强迫用户使用自家应用商店。议员表示，这一法案将禁止大型应用商店垄断支付系统，并禁止他们对采用其他应用商店支付系统或提供不同价格或条件的应用程序进行罚款。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